来看以赛亚书28章，那这一章开始一直到35章呢，又进到一个结构，在讲对以色列的警告，以及呢最终要把它挽回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又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会比较有意义的一些教导，因为当中讲到了很多关乎未来耶稣基督的预言啊。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，在24章以前有一个很长的结构是在讲万国的审判，然后25章到27章呢就在讲这赞美，赞美神的救恩，以及呢，当中讲到了对审判的信息啊，神在那日要做的审判。那从28章开始呢，这样的信息又转向了以色列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书呢，在39章以前呢，虽然都是讲到严厉审判的信息，但是主体的内容都是对以色列人讲的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啊，就是在神那里呢，属他的孩子啊，永远都是啊，他看为宝贵的啊。所以在当时呢，外邦人呢并没有接受那律法啊，所以神的信息呢主要是给到犹太人的。那在今天呢，信的人都是神家的孩子啊，所以神的眼目呢是常盯在他的孩子身上，因为我们本是属他的，所以信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在以赛亚书28章开始一直到35章呢，又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对犹太人说话的过程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先看一下28章，28章很长啊，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分享，1节到22节是一个部分呢，然后23节到最后是一个很独特的部分，我们可以最后再来分享。我们先看1节到22节。那在这一大段里呢，它是从警告开始的啊，他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，所以这个警告显然是对着北国去的啊，或者说对以色列国去的啊，因为以色列呢常又被称为以法莲，那南国的两个支派是以犹大为首的，那北国的10个支派呢是以以法莲为首。那神对以法莲的警告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心里骄傲，以所夸的为冠冕啊。我们都是因为骄傲而拒绝神的恩典啊，这恩典中最大的又是救赎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不见神的美意是什么啊。所以神要借着先知呢来警告啊。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啊，在第3节，以法莲高傲的酒徒啊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。所以主呢会兴起审判，或者说呢对犹太人来说就是管教，目的呢是使得人谦卑。我们知道在前面分享列国的审判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骄傲的民族啊，就是摩押啊。那神最终呢会使得摩押呢完全谦卑啊，以至于呢完全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。那这种的谦卑呢，我们管它叫被动的谦卑啊，因为它最终是被审判了。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候呢，万口都要承认，万膝都要跪拜，无论我愿意不愿意，我都要承认他是主。但是对北国呢，神是盼望他回转啊，所以我们知道神最终呢他总是会要显明啊他的公义，但是他对他的孩子呢，他的管教呢总是希望我们从骄傲中能出来，能够谦卑能够回转。我们继续往后看，看28章的第5节啊，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啊，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事实啊，就是总是会有余圣的。所以神呢，他并不是把以色列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灭亡的啊，这就是以色列和摩押的区别啊，这就是神的孩子和索多玛的区别。那索多玛呢到最终是经历的叫审判了，那以色列呢在管教之后呢总还是有余圣之名。那余圣之名在谦卑之后呢，他们的冠冕没了，骄傲的冠冕没了，那谁是他的冠冕呢？就是神自己了啊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在主里的孩子得救的过程 就是一个谦卑接受救恩的过程，成圣的过程，就是在我的老我被对付的时间里啊，不断谦卑啊，接受神的恩典的过程。因为我不谦卑，我就看不见啊主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也没有办法知道啊他是怎么样恩待我的。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啊，在28章的第十节啊。前面就在讲祭司和先知的败坏啊，所以他说以色列的这个败坏呢，是从这属神的人啊，那应该教导他人的神的工人开始败坏的啊，所以他们败坏是怎么样的？第十节，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啊，这就意味着呢，我们是偏离神的道开始的啊，这又是一个很宝贵的事实了。就是我们虽然知道以色列败坏啊，那这以色列的这败坏呢，神却是把什么先拿出来呢？神先把祭司和先知的败坏开始拿出来讲啊，这个和其他的前面24章以前讲到列国审判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。他讲到的是比如说古时人啊，古时人他们是高大的啊，他们是强壮的啊。啊，他讲到摩押人，摩押人是骄傲的。他讲到很多不同人的特点啊，推罗人就做贸易做到极致，但对北国或者说对以色列他是怎么讲？他说你的先知败坏了，他说你的祭司败坏了，这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啊！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警醒的意义是，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啊。哪一个被召的孩子在主里啊，都有祭司的职分的。我们都是被召就是要有责任去做主的工的。而当世界败坏的时候，或者说神的教会啊，神家的教会开始没有力的时候呢，总是我们这些一个一个的基督徒开始离开自己的本位啊，那开始离开神的话语。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啊，这里加一点，那里加一点啊，就是我们不是严格的按照神的话去行啊。我们可以想一想以色列人当时是怎样的，他们是在摩西律法上加了很多自己的内容啊，包括洗不洗手，所以耶稣说呢，入口的不脏啊，出口的才脏啊，所以耶稣就对着这些法利赛人说，你们是骆驼你们就吞下去啊，萌虫你们就滤出来啊，讲的都是他们要滤上加滤，滤上加滤，重要的呢就不行了，不重要的呢他们就一点一点啊，韭菜茴香啊，也要十片叶子数一片，数给圣殿，所以这些呢都是败坏的开始。所以神的家，神把律例给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跟他立了约之后呢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就是神的话是最重要的。当整个神的家偏离神的话，离开神的话的时候，那就不可避免的会有管教回来啊。所以在第十三节说呢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啊。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。所以正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这样的心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这里加一点，那里加一点，到最后结果被网罗缠住。管教的结果其实是因为偏离神的话。我们继续往后看啊，看到16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经文，很宝贵啊，在新约呢有多次被引用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背景呢，它是在讲当时的犹太人呢，他们没有看见自己的败坏，是因为他们远离神的话。不但如此呢，他们却用15节的话说，他说我们与死亡立约啊，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以下藏身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我是有神的人， 我是有耶和华摩西律法的人，所以我们比外邦人呢肯定安全。但是他们却藏在各种的谎言里啊，以至于这块石头成为测试的那块防角石。所以当新约比如说罗马书的九章最后啊引用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比如说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引用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都有一个特点，都说这个石头啊成了绊跌人的磐石。那就意味着呢，人若接受这块石头就有福了啊。彼得前书二章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说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这块石头就是宝贵的。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所以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来给我们做一个选择的。如果我是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，这样的一个匠人我就有祸了，因为我就在这个石头上绊倒了啊。所以在这儿呢，神借着十六节啊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的十六节呢，既是对当时犹太人的警告，也是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孩子们一个极大的亮光。这也是为什么啊，使徒彼得、使徒保罗都要引用这句话，因为这块石头可以绊倒我们。绊倒我们的方式是什么？我不信呢，我不信神的话，我就律上加律，令上加令啊。我就与谎言立约，我就躲在虚假以下。我若信神的话呢，我就看见了，哦，我是罪人，我要这赦罪的恩典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昨天分享的二十七章里呢，还有一节很宝贵的经文我们最后没有讲啊，其实从那里就已经讲到了神是怎么带领以色列，雅各怎么会扎根，怎么会发芽。二十七章六节是因为二十七章九节雅各的罪孽得赦免，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。赦罪的恩典才是最宝贵的。那犹太人借着他们的这一套的法利赛人建立的这个律法主义的体系，他们是以此为骄傲的啊，却变成了他们高傲的冠冕。是多么可惜呢，这块磐石本来是他可以躲在磐石底下的，却绊倒他了。这就是这句话宝贵的意思。神是要把这个磐石，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是让信靠的人不着急的。谁能被赦罪呢？信靠的人不着急不羞愧的。但骄傲的人呢，却在上面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来显明自己的义。非常非常的可惜啊。所以这样的往后到十八节，他说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必被他践踏。所以神就借着以赛亚呢，就警告了当时的犹太人，你们一定会看见审判，一定会看见管教啊，那一天那日一定会来。所以使得呢之后啊，在西底家的时代被尼布甲尼撒王掳走了以后呢，犹太人当在读回这些话了以后，他们就会知道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。这也给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啊，知道神既警告了犹太人，也给出了未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这救恩的宝贵啊。救恩也是一样，就像这房角的头块石头一样，我们今天一样面临犹太人当时面临的选择，我要接受耶稣还是拒绝他啊？我是相信呢，还是以此为骄傲的冠冕？我是谦卑呢，还是骄傲啊？那我们这是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。我们再看二十八章的第二个点啊，是二十三到二十九节。那这里一大段呢非常有意思啊，它貌似是插进去的。那这里的这个结构呢和前面的结构呢没有直接必然的因果联系啊，所以我们当读完呢，我们就知道其实神在表达他自己的心意啊。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他说呢，你们应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这是神在说，他说那耕地的为要撒种的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 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？所以他在说呢，这耕地的就是他自己啊。这农夫他是有智慧的，农夫的智慧就体现在他不是总盯着一件事情去做的，他有很多的事情，他会分派时间，而且会分派不同的地点啊，不同的种子，用不同的器械。25节的后半段，他按行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边种粗麦。27节，他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啊，碾大茴香也不用六轴，其实就是车轮啊，然后用杖打小茴香，用棍打大茴香。所以这些呢，他都在说神是非常精确在带领犹太人啊，这就是这一大段所说的。神是这么样带领犹太人，岂不也是这么样带领我们呢？神是量了又量，比了又比的啊，就是我是个什么种，他就放在什么地方，我这个种子结出来的果实，他就用一种的器具来打，不用另一种的器具来打啊。神怎么管教我，他知道这个度，他也不会多也不会少啊，他会让我们在合适的时候种下去啊，种之前他会开垦，他会耙地，他不会一直只耙地啊，他会撒种，撒完种呢，他会在不同的地方啊来种不同的种子啊，最后呢，他会用不同的器具啊来打这些种子。多么奇妙呢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信靠神呢。所以整个28章如果说给我们一个什么宝贵的看见，就是主他是那掌权的，我信他就好了，我谦卑就好了，我为什么要骄傲呢？我们与死亡立的约，难道就真的能保守我免离死亡吗？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！我们为什么要骄傲到一个地步，像犹太人那样，自己在这个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显得我和他人不一样，显得我是义的？多么愚蠢呢！我为什么不把自己当作那小麦种、大麦种，交在农夫手里？他自然会让我看见收割丰收的时候。哈利路亚。